美台中三角演义大战开锣，中国人口暴跌专家话，出生率持续下降已成趋势。乌克兰战车大进宝，扭转战局。印度边境警方评估，印中边境冲突可能更频繁。主办方指香港情况恶化，亲北京议员访英促招。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28号星期六，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丽珊。下面请收睇详细内容。目前中共喺台湾操纵疑美论，引起台湾政界警惕，而美国联邦议员除咗频繁访台外，更积极咁推动恢复美台邦交正常化，各种迹象显示美台中三角演义嘅大戏正喺度开锣。中共对台湾不断进行军事骚扰，以武力恐吓之外，还在舆论上试图操纵、控制台湾民众，达到分化、离间台湾的目的。美国之音1月26日报道，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最新民调显示，近六成的台湾人一方面质疑美国的安全承诺，另一方面又高度期待美国的军售和协防。对此，有观察人士表示，这个充满矛盾的民调显示，在中共的认知作战和操弄下，台湾的疑美论抬头，如果不正视，任其发酵，恐怕将会损及台海稳定和美国的利益。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曾经在1月8号公开呼吁，不要随有心人士起舞，在台湾散播疑美论，如果因此形塑社会共识，恐怕对台湾非常不利。台湾外交部副发言人萧光伟亦都喺1月19号重申，台美正喺度热切咁发展各方面嘅合作，台美关系亦都处于史上最紧密嘅时期。佢警告台湾外交部近期注意到疑美论嘅话题再度出笼，恐怕系中共认知作战嘅一贯手法。如果经由台湾嘅协助者推波助澜，透过扭曲事实、断章取义嘅方式，嚟侵蚀台湾民众嘅信心，恐怕会破坏台美关系。喺中共操控台湾疑美论之际，美国政界正喺度推动进一步加强美国同台湾嘅关系。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联邦众议员议长麦卡锡计划喺春季访台，五角大楼为此做咗准备。而啱啱率领团访台湾嘅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杨恩则对媒体表示，每一个国会议员都应该访问台湾。除此之外，美国联邦议员正喺度推动美台恢复邦交嘅议案。美国之音1月27日报道，嚟自威斯康辛州嘅联邦众议员蒂凡尼、宾州嘅联邦众议员菲利等近20名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这个星期共同推出咗一项重大嘅友台议案，要求美国恢复同台湾嘅外交关系，并终止过时同埋适得其反嘅一个中国政策。此案仲要求拜登政府支持台湾喺国际组织中嘅会员身份，并就美台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蒂凡尼1月26日声明指出，从美国前总统尼克森同埋卡特时代以嚟，世界发生咗巨大变化，而家系美国政策反映呢一个事实嘅时候啦。台湾系一个自由、民主同埋独立嘅国家，从未受到中共控制或者成为其领土嘅一部分。任何同呢一个相反嘅示意都系谎言。根据报道，呢项议案要求美国总统应当承认台湾嘅民选政府，实现美台外交关系嘅正常化、互派大使，取消华府部门限制美台官员之间正常交流同埋互动嘅规定，并同台湾就建立美台自由贸易协定展开正式谈判。此外，该议题指出，美国官员应采取步骤，推动台湾作为正式嘅会员加入联合国，以及美国系成员嘅其他国际组织。中共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嘅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为956万人，死亡人口为1041万人，人口比上一年嘅年尾减少咗85万人。呢一个系1960年代初毛泽东领导大跃进运动后人口首次下降， 专家认为中国出生率持续下降已成趋势。据分析，中国高压的生活方式和日常生活的压力是造成年轻人对于成家深感却步的主要原因之一。1月27日 ,25 岁居住在上海的 Emma Lee 告诉德国之音，中国年轻人普遍对前途感到迷茫，亦都觉得生活压力好大，生小孩只会增加生活的无奈。27岁住在北京的 Sandia Liu 表示，工时漫长加上工作不尽人意，低薪又遭逢通胀，中国的年轻一代无力抚养孩子。中共政府对书籍、电影甚至是电子游戏的严格审查，不知道如何确保孩子可以享有快乐童年。基于同情心和责任感，在很大程度上令到我们相信不要将新的生命带到这个世界里头。中共去年12月7号突然躺平，放弃疫情管控后，自中共病毒疫情如海啸直卷全国，中国出现大规模死亡潮。虽然中共只是公布了7万多人的死亡数字，但是民众普遍表示不会相信这个数字。据大纪元报道，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说，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这掩盖疫情，自中共病毒开始，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一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2022年7月初，上海公安资料库遭入侵，资料被大规模泄露。黑客 China Dan 在网络犯罪论坛公开出售中国大陆居民信息和警察案件数据，数量达 23TB 之多。有两位不同的安全研究者证实，资料库中一个包括姓名、生日、地址、身份证和身份证照片在内的数据表大约有9亿7千万项。亦即是说，公安局统计全国人口数量已经不到10亿。这个除了证实李洪志先生所披露的染疫死亡人数的真实性外，亦都显示中国人口已经处于高速下滑的状态。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在觉醒，认清了中共对老百姓横征暴敛的特征。面对中共的专制和日渐下滑的经济环境，很多人不愿意自己的小孩一出世就背负上人抗、韭菜的命运。在清零防疫期间，面对无休止的强行入户、强拉居民隔离等现象，有年轻人绝望而平静地说，我们是最后一代，引发大量共鸣和舆论震荡。大家将这句话解读为，中共级的苦难到我为止，不再养育下一代，以免继续生活在极权统治之下。中共实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30几年，至少造成4亿婴儿死于非命，并导致中国生育率下降，人口严重老化。6年前中共开放二胎政策，生育率不增反跌。2021年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宣布实施三胎生育政策。由于出生率一再下降，外界预测中国人口总数在未来10年还会进一步减少。乌克兰终于获得了战车大进步，但外媒认为各项准备工作恐旷日费时，一时间比较难令到乌克兰快速咁扭转战局。德国宣布援助乌克兰豹二战车后，全机场和机场网络遭到俄国黑客组织的攻击。乌克兰力抗俄罗斯入侵将近一年，近期获得英、美、德等国承诺援助多款主力战车，可能会令到乌军一举扭转战局。但是 CNN 在1月27日分析认为，各项准备工作旷日费时，维修和保养更牵及实战停效。乌克兰军队一时半刻很难依靠战车驱退俄军。CNN 指出，英国挑战者2型、美国 M1 艾布兰、德国豹2式等主力战车即将成为乌克兰军队的得力武器，但乌克兰军队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交付时间。据了解，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乌克兰军队都必须等好几个月才可以取得足以使战况出现重大转机的战车数量。美国陆军退役将领克特莫估计，乌克兰军队取得豹二战车起码要3个月才可以投入战场。 艾布兰则要等到八个月以上。美国国防部副新闻秘书辛克26日表示，美工将会提供乌克兰比 M1A1 更先进的 M1A2 艾布兰主力战车，但美方目前没有库存，可能要数月才可能完成移交。政治新闻网站政客 Political 引述三名知情人士透露， A2 型战车仅在俄克俄州尼马一家政府持有，通用动力公司营运的工厂组装，这个厂一个月才可以生产12部，但目前生产线已经由台湾订购的108辆和波兰的250辆占满，最快交期在2024年，排开不单止困难，亦都有争议。美国表示正在从业界购买艾布兰战车，而不是好像之前那样从自己的库存提供武器给乌克兰，这个意味着从拥有艾布兰战车的盟友手中购买翻身，然后送往乌克兰。这个过程旷日持久，几个月甚至几年战车都上不到战场。另外 CNN 还指出，现代主力战车外形强悍坚实，但实战效果主要是依赖核心的精密电子仪器和电脑系统、维修、保养及补充必需的零件等重要作业，还要交给事先受过充足训练的战士操作员和后勤人员。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安全专家克辛格表示，乌军最有效操作和维护的战车就是最佳的战车，这个选项最有可能是系统复杂度较低，最容易补充燃油和弹药的豹二式。报道说，因为豹二式会比挑战者和艾布兰对乌克兰军队更有利，目前各国服役中的豹二式超过4000辆，能够从欧洲后勤基地支援豹二式是更迫切的需求。处于中印边境的印度喜马拉雅山拉达克区，警方最近公布了它的安全评估报告，表示由于中共加强了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建设，这个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更高。据中央社报道，印度警方高阶官员在1月20到22日举行会议，印度总理莫迪亦都出席了这个会议。拉达克警局在会上提交了一份机密的研究报告，其中依据拉达克警方在这个地区搜集的情报和对方对印中军事紧张模式的评估，对印中边境地区的安全前景进行了评估。报告表示，由于中共军方持续在中印边境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建设，印中边境地区可能会更频繁地发生冲突。据悉，中印双方正在拉达克地区收集对方的炮兵实力、应变速度以及步兵调动状况等信息。印度国防部和外交部以及中共的外交部都未有对这个消息置评。近年来，印中军方在拉达克地区的摩擦不断，其中双方2020年在拉达克地区的冲突造成至少24人死亡。双方随后进行了军事与外交谈判，缓解了紧张局势。2022年的12月，双方在喜马拉雅山东部边境地区又爆发冲突，这次冲突未传出有人丧生的消息。立法会议员李子敬及简惠敏原获邀于3月前往英国，出席由英联邦议会联合会举办的西敏讲座。联合会英国分会发声明指，执行委员会在1月26日的会议上一致同意，由于香港情况恶化，撤回对香港立法机关的邀请，意味李子敬和简惠敏将不能成行。英联邦议会协会执委在声明中指，研讨会原意是推广议会民主，并让议会者加深对议会和议会职员的认识，以及与各地议会代表的交流，同时表示香港的政治多元及参与已受到严重侵蚀。西敏讲座原定于3月13日到3月17日在伦敦举行。李子敬这个月较早的时候在中共喉舌文汇报撰文，以整装待发出访，讲好香港故事为题， 声称此行是尽力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扬言要透过与不同国家的议会代表交流，用事实尽力驳斥西方政客的不实舆论等。消息引发网民热议，有网民表示英国做得好，所谓议员并非民选，不应该见他们。亦都有网民说，不用你去讲好香港故事，人家早已经知道香港事故。2016年曾经代表香港出席西敏讲座的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则在脸书形容李子敬和简惠敏遭到撤回邀请是假，是自己拿来丢的。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